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吧，感谢主，我们一起学习以赛亚书，现在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义仆耶稣基督，他的预言要建立一个千禧年，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整个地球、整个宇宙都要焕然一新，凡是得胜的信徒都要与他一同作王。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日子。都能够努力的，好好的守住你的真道，并且努力的代祷，使我们的生命把福音传到地极。主啊，这是我们的使命。若我们能守住，我们就能像保罗一样的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求主装备我们，洁净我们的心，叫我们在每一天的听到，每一次的这个学习当中，都能够有所得到。谢谢你。主啊，你就开我们的心窍、灵窍，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同一位圣灵，叫我们真的可以明白。主啊，我们的肉体虽然很软弱，但你要给我们能力。我们愿意听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有圣灵的充满，身体更加的有精力、有激情。我们有聆听的这种的从你而来的这些聆听的心，主要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Amen。好，感谢主。我们看今天的题目，大家看到了哈，刚才读过的以赛亚书，就是62章，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是弥赛亚的这个禧年，对，第一个部分就是赏赐圣名之年。我们上次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讲到了最后上次的时候是我们是60章然后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弥赛亚，耶稣，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的讲法，基督呢就是希腊文的讲法叫 Christ，这个就是 Messiah。所以呢，大家要搞清楚，这两个是一样的，弥赛亚和基督是一个称呼，只不是呢不同的语言而已哈，旧约和新约的这种的关系。所以我们称弥赛亚更好。因为弥赛亚呢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位要来拯救审判世界的救主，这个是他们所盼望的。而我们呢，教会就是有一位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将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在地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你为什么要去要一日三餐努力的奔跑，为了一日三餐去劳累去工作劳劳碌碌有什么价值呢？还有，那我们的吃喝玩乐是有什么价值呢？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健康长寿，追求健康、追求长寿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更重要的就是说，我要不是在这个世上留一点什么，我们叫名垂千古，留名后世。就是我做什么事情能不能留一点在这个世上让别人记得我这个每个人都是，特别年纪大了就会说，哎，我在这个世上留下点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还有就是你为什么养儿育女我们被创造在这个地球上到底是要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其实良心会告诉你，哎，这个人不是一死就一了百了，而是说我们要交账，将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向这个造物主交出我们的答卷，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在永恒当中，以后永恒的生活里面让自己真正得到奖赏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就是说赏赐圣名的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来到呢？什么时候来到呢？所以就讲到弥赛亚他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对信靠他的人要赏赐，但是对于那些不愿意敬畏神的，甚至不感恩的，在地上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活着为什么的人，那他们将会面临着审判。就下次我们呢会讲到他对待那些不信靠的那些与他为敌的那些的人，他们的后果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讲是信靠他的人有什么样的奖赏这是我们最想听到的分两个部分，好吧？ OK，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今天我们的经文呢，会讲这个主要是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说，神喜悦他的子民的日子，然后第二个部分就讲说，我们怎样才能被神喜悦呢？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最后一点会讲到，哎，我们做了之后，我们会得到什么奖赏呢？这三个部分大家记住哈。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耶和华喜悦我们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啊 ？OK， 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到五节，这里讲到说 Day of the Lord's Joy， 这里是讲到这是一个结构，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要这个圣城，就是说这是一个圣城，就是由一批他喜欢的人居住的城市。什么是上帝喜欢的一个上帝的一个的圣洁的城市呢？什么人住在里边呢？所以我们来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说你喜欢一个人或喜欢一个城市，你就会给他取一个喜欢的名字，是不是我是说你跟一个人谈恋爱，你跟一个人结婚，你就一定给他取一个漂亮的名字。请问你有没有对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对你的先生和太太取一个好名字呢？一定会有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昵称，很亲密的名字是什么名字呢？就是你要赞赏他，我很欣赏他，我要取一个到处都要提到，我一提到他的名字我就很开心，对不对？这是一个亲密的名字，只有你可以叫，别人不能叫。 OK， 好吧。所以有人取的名字有一个叫做小名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到底上帝喜欢那个名字是什么名字。 OK， 好，那先今天的这个部分呢，一到五节有三段，它是一个交叉的结构，像一个夹心饼，夹心饼的两边都是面包，中间呢是很好吃的地方，所以中间那个地方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名字之中哈。看前面一到三节，那一到三节讲什么呢？他说神以圣城为华冠，这里告诉我们先知被耶和华感动说话，其实就是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说话。我们刚才念的是以赛亚书，现在到最后一个部分了，这个先知被耶和华感动讲出了一番话。什么话呢？他说上帝说，我因为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为了锡安，锡安这个名字就是耶路撒冷的女性的名字，西安是一个女性的耶路撒冷的名字，所以它两个是并列句，是一样的。 OK， 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西安，为了耶路撒冷，我不再沉默了。他不能够再 silence， 他不能再平静，他说我不能再休息了，不会再去休息，不会再沉默，直到什么时候呢？他现在要起来开始做工作了，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一样的发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直到他的 righteousness， 就是那个上帝的公义像光一样的发出来，他的救恩 salvation， 然后像火把一样燃烧就是这个火把燃烧，这个光芒发出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列国都来看见耶路撒冷是公义的，让列国都看见，列王所有的君王统治者都看见锡安和耶路撒冷的荣耀发出最美的光芒所以这个城市会让所有的全世界都来关注它而且呢，不但要关注它的光被它照耀，而且有一个新的名字会给它，这个新的名字是以前没有的。现在不是讲这个耶路撒冷，不是讲以色列那个耶路撒冷，他说是得着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取的名字，感谢神这里讲到这个名字是耶和华亲口帮他取的。我们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立约的仪式，当一个奴隶他要终身的做这个主人，说主人我愿意终身侍奉你，我只侍奉你，然后呢那个主人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那个木头的这个门框上面，木头上面，然后在木头上把他耳朵上面按着那个木头，用那个锥子到这里打一个孔，在耳朵里面打个孔在门框上，说明这个就是在他家里就是属于他的奴隶了，一辈子都是属于他的，不能再走了。 所以这个给他一个亲口所起的是这个意思。哦，原来这个奴隶将永远成为这个耶和华上帝主人的了。啊，这个就是归给他了哈啊，因为做了一个仪式。你在耶和华手中，如果你给他了起了个名字，那你在耶和华手中就要成为一个华冠，成为一个美丽的冠冕。华冠就是用那个花环，用一个美丽的花编成的一个花冠戴在头上 ，OK， 就戴在你的头上。然后呢，这个花冠是代表着说你属于谁了。啊，嫁给谁了？哈，那个这个王冠是王后，就是作为一个王后的皇冠。王后大家知道吗 ？Queen， 就是这 Queen 将要终身的属于那个王了。这个王说：“哎，我给你戴个帽子啊，这个帽子就代表你是属于王后的这个地方了啊。”啊，这个成为神掌上的明珠，掌上这个叫冕旒。弟兄姐妹，这个字叫什么？冕旒。冕旒是什么呢？冕旒就是那个叫做 diadem。 diade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叫做加冕，象征着皇权，就是说这要给他加上一个权力。他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做皇后的权柄，这叫冕旒，成为上帝手中的权力。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就是皇室的头巾戴在他头上，皇冠裹头巾啊，感谢神叫冕旒。那为什么要为所爱的取一个什么名字呢？既然你成了我的皇后，上帝说你成了我的皇后，我要给你取一个漂亮的名字。什么名字？哇，下面这里讲到四节就说，我要为你取一个新圣城的新的名字 ，new name。感谢神，什么名字？他说你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要称为荒凉的，你要被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被称为有福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欢你，你的地也被归给他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的权利，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往的羞耻，以往的被侵略，犹大被巴比伦所消灭，以色列人被掳掠到世界各国在流浪，不会再有这种事情了。罪恶都除去了，羞耻都除去了，奴隶的身份已经除去了，他要成为皇后。 OK， 你不再成为被丢弃的妇人了，不再是被人常常的离婚把他丢掉啊，这个又要欺负他，那个也欺负他，不会了。你的土地所有被称为，不会再被称为荒废凄凉的土地。你看去以色列这个地是荒芜的，就是好像是不能种什么东西，现在都以前是牛奶与蜜之地，现在变成叫种不了东西，就是全部是荒废的土地，荒漠啊。以后不会的，因为你要被称为我喜欢的，这个我所喜欢的，这个叫 double。 他说我喜欢你是双倍的，我要双倍喜欢你，这个时候我喜悦你是用双倍的，就是说他喜欢不是一倍的，是双倍的喜欢。问题是他里面有什么呢？为什么上帝那么喜欢他呢？因为你的地必称为有福之父。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名字？当时的王西西家，你西西家上帝给他多活了多少年呢？15年，还记得吗？他得了绝症，上帝说你今天要死了，他就在那里哭悔改之后，上帝说哎，叫以赛亚上帝告诉你可以多活15年，把那个日久那个时钟可以倒退10度。而这个神就发生在那个西西家身上。那西西家的太太叫西西家的皇后是谁呢？她的名字就叫我所喜悦的。哦，原来那个西西家的王后就叫做我所喜悦的那个名字，所以刚好就对上了。我所喜悦的这个名字刚好是她的皇后。上帝也要把这个以色列这个神的子民当做他的皇后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她是有归属的女人了，她是有人终身都要把保护她的了，爱她的了，感谢神，是不是？那这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接下来会讲她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给你打个比方。所以第五节就会讲到神以圣城为喜悦，他会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 你的神也照样会喜悦你。
哦，原来这种的关系，为什么要为这个城市的名字取一个新名呢？因为是结婚。
哦，原来是一个婚礼。因为所有的那些人来娶一个的童女的时候，他就跟你有一种婚姻的关系，对不对？而且呢，怎样用新年快乐的，你的上帝也要为你而狂喜。就是那个时候，哇，上帝会以这个城市为狂喜，爱得不得了。 OK，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上帝喜悦的这个日子，就是这个圣城取了新名字的开始。好，所以呢，我们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这个叫做取耶路撒冷。好像哎呦不可能啊，取一个地方，取一个民族，不对啊，应该取跟我们的结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圣经里面有个属灵的含义，约翰福音3:29-30说，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不是弥赛亚，我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啊好快乐呀，故事这时刻我就满足了。这个是新约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约翰他在前面当先锋，就耶稣还没来的时候，约翰提前都比他先怀孕先生下来，为他去预备道路。所以有时候皇帝来了，前面就有一个使者钦差大臣在前面呼喊，耶稣要来了哦，你们要准备好迎接这个王的降临。所以使徒约翰呢，他就说到他只是一个在前面说耶稣要结婚了，啊，我们的救主弥赛亚要来到世上，他要来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娶新妇的是新郎，就是说新郎耶稣基督来要跟教会跟他的子民要结成一种属灵的婚姻的关系，明白了吗？就是耶稣要来，他要建立教会，要准备一个教会，准备一个新的城市，要建立一个绝对公平公正的城市嫁给他，就要娶个皇后。所以这个新郎就是指耶稣基督，这个新妇呢就是指旧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今天我们所有的教会在这里就成为他的新娘。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就要准备预备好心腹，然后呢将来要娶她。所以呢约翰来就是证明这个事情，哦，原来耶稣来不是要在地上找一个女人，不是的，是要找一个属灵的一群人跟他产生一种这种的属灵的婚姻。哦，这叫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就叫心腹，属于一个男人的。 OK， 好了，那下面来看，那保罗就是耶稣的门徒，后来耶稣升天了，然后他的门徒去传福音，他保罗也讲过一个话，哥林多后书的11:20-30说，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心偏行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的纯一的清洁的心，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怎么婚姻出了问题？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偷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不听上帝的话，结果他们的婚姻就一塌糊涂，跟上帝的关系就破碎了。所以夏娃被引诱离开了纯真的婚姻啊。然后呢，保罗说，我要把你们这个教会所有基督徒组成的这个教会看不见的，把它当作贞洁的童女嫁给基督。所以呢，我们带人来到教会里面是让他成为这个童女中的一员，这个童女就代表着很多的信徒，所以嫁给耶稣基督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是婚姻关系。好了，将来就会变成一个耶路撒冷真正的那个新名字。所以启示录21:2世界结束之后说什么？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是跟耶稣订婚了，是属于他了，不能嫁给别人了。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建立一个新
新的城市，取名叫做什么？心腹，我所爱的，属于我的。感谢神，这个就是讲到神为什么为他取个漂亮的名字。感谢神哈。好了，那我们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一个跟你亲密的人有个名字呢？
我跟师母就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谈恋爱了，我们结婚了，我就为他取个名字，只有我可以叫他。你知道我叫他什么吗？哎，对，他经常听到说 darling， 就是我所爱的，就是我亲爱的。你可以说 honey， 也可以，是不是都可以啊？啊，你或者 beloved 都行。
但是呢，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女人将跟我姓，她叫陈师母，我姓陈，所以她不姓陈，
她姓那个单一旁的三字经，我是尔东陈。
所以他要叫陈师母，他不能叫他是他的名字了，所以你叫他叫做可以改名叫做陈叫做 Nancy Chen， 陈 Nancy 陈，他要在官方的名字要改成 Nancy 陈，明白了吗 ？OK， 所以他是属于我的，他要跟我姓，他以前那个名字他跟我父母的那个姓要改成属于我。这个非常好，你明白了吗？所以当我们有一天上帝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跟上帝在做他的皇后，我们跟上帝在一起生活，我是属于他的了，上帝永远保护你，你的那个地位会像上帝一样那样平起平坐，明白了吗？感谢神啊，这个是非常啊高贵的名字，所以他喜欢我们就为我们取名字，你喜欢一个人也为他取个名字，这个就是一种关系，好吧？OK， 但是你要建立这种关系怎么建立呢？啊，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在地上必须要做一些事情，你才能成为他的喜欢的人嘛。你不做事情，哎呀，当然懒惰睡觉啊，吃喝玩乐，懒得睡得、大白天都不起床的，这样的女人有什么用啊？那一定要做点事情。好了，接下来看，守望者不可歇息。好，62:6-7说 ，Watch the never be silent。这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呐、啊，我会上帝说，我要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的人，他们昼夜不会寂寞，呼吁耶和华，你们不要歇息。这个要成为上帝所娶的这个女人，上帝所爱的皇后，你要做什么？你必须要每天都祷告。哎呀，我算了，我跟我太太生活，两个人不讲话。结婚了之后，我跟我太太一句话都不讲。喂，有没有问题？你跟对方你结婚了，两个人一天都不讲话，有没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嘛！两个人夫妻两个不讲话都有问题。谈恋爱的人，我说我跟你谈恋爱也不讲话，你必须跟他去谈恋爱，跟他讲话呀。哎呀，你今天去哪玩呢？哎，孩子去哪玩呢？对不对？啊，对不对？啊，要跟他谈话，谈话就代表说我们不要停止我们跟上帝的谈话。你不要在地上不跟他这样交流，那感情就不能够培养，是不是？啊，没有关系 ，relationship 一定要建立起来。OK， 好，这里说耶路撒冷，我在你城墙上派定了一些人，所以总有一少部分的人是上帝所感动他出来。专门祷告的，专门的教会里面有人在这里坚守的，有人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坚守的人，他们全部的白天，全部的黑夜，一直都不会沉默，像上帝不沉默一样，上帝不休息，他也不休息。这就像耶和华呼吁的，一直向上帝说话，一直向上帝说：“上帝呀，你丢弃我们没有啊？你说过的，你说过要来娶我的。”你说过要给我这给我那的，你说过要买礼物给我的，你说了我过生日的时候你要买蛋糕给我的，你要买玫瑰花给我的，明白了吗？所以你要跟他讲你说过什么，我就提起来。这里告诉我他会呼吁提醒耶和华，我们两个的关系你可不要忘了啊，我跟你是啊订婚了哈，你不要到时候忘记了我去娶其他的女人哈，记住 就不断的把这个神的话语呢就提起来，上帝说过什么，你说过什么，你说过什么，你必须不断的提醒他记起来。上帝不是没有记性，而是你要跟他聊，你要提醒他，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好吧 ？OK， 还有呢，讲到就是说，不要歇息。第二段也是平行的，你看第七节是平行的啊，也不要使他歇息，不要让上帝歇息，只等让他建立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你要让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有名的人，就是要这个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让所有人都知道，哦，原来他是被赞美的，他是当赞美的，他的那个品格，这个女人在地上被人称赞。上帝说，我要使这个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一个大家都能赞美他的好的品格的。 OK， 任何的人娶一个太太都想她有美德，不想娶一个名声名狼藉的女人，她要娶一个贤德的妇人，贤惠的妇人，在地上所有人都知道，直到这一天。所以我们怎么才能贤惠呢？不断祷告。哎呀，我现在又发脾气了，我现在不好了，所以你要提醒神啊，给我力量，让我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你每天跟上帝祷告，上帝说好，我给你力量，他会来帮你。做丈夫的一定会帮助妻子 ，OK， 因为妻子很软弱。所以旧约里面，先知上帝差遣了好多好多先知来，不断的为他的子民祷告，不断的在城墙上守望 ，watchman 就站在城楼上，敌人来了要提醒。哇，这个城市这里出问题了，那里出坏，这里着火了。现在香港说那边着火了，你们要知道，香港着火了有没有人提醒？有没有？烧光了哈、哦，没有这个 watchman， 没有人提示，说明他们都睡着了，他们没尽责任，他们不知道会发生火灾，他们不知道那些的建筑上那么的木头竹子
竹棚
会起火。那么小的那个，你知道香港的房子是很小的距离的，搭一个竹棚就撤不掉了，一烧起来就整个上去的。他们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都是睡着了，都是麻木了。啊，你用钢管去做架子多好啊，为什么要用竹子？为什么用那东西？
架子会
烧起来了，环保叫环保，啊，环保到最后就烧光。所以神差遣很多先知来到以色列，提醒他们，你们是上帝所娶的，你们不要背叛上帝，要守住婚姻，对不对？啊，要守住。所以不断的警告新约的使徒，现在我们这个圣经写的，圣经的新约是使徒写的，是他差了很多人来写，然后很多的牧者在地上，传道人、牧师、教师，很多弟兄姐妹提醒他们，哎呀，你们要小心啊，你们要注意啊，啊，要祷告啊。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星期二有祷告会在这里，有多少人要参加呀？有多少人说我愿意做一个守望的人？白天黑夜都要守望，白天黑夜都要做祷告。哎呀，好忙啊！这个我没机会啊，我太忙了，不能做 watchman。所以教会需要人警醒祷告，没有人祷告就会出问题，没有人守望就会起火灾。这个民族就会出问题。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不断的强调，你看马太福音26:41就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再来彼得前书4:7说，万物的结局都近了，世界末日来了，你们要警醒自守，什么警醒祷告。弟兄姐妹，你们一天有多少时间祷告？睡觉前要不要祷告？起床要不要祷告？吃饭前要不要祷告？走路的时候要不要祷告？出现问题了，哇，哎呦，危险，身体不好了，要不要祷告？都要祷告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常常做一个守望的人呢？这样你才能嫁给上帝，你才能以后有一个保障。上帝说，我趁你给你个好漂亮的名字，为什么要给你漂亮的名字？那么亲密 darling darling， 就是你跟他关系是有这样的关系吗？不然来叫了之后，你不要叫我打领。有一天我那个太太吵架了，她跟我说不要叫我打领。我说你是我打领，我也不改变呢。她说我不喜欢你，你得罪我了。 因为我没有注意，我就得罪他了。啊，我疏忽了他的感觉，所以我们没有经常祷告反省自己，我得罪他了，所以我们两个出现危机的，明白了吗？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好了，那如果我们坚守祷告，不断的坚守，我们在教会里面坚守祷告会，我们主日来祷告，我们来聚会，我们每天都有祷告，我们每天都有读经，跟上帝有很好的那个关系，天天跟他交流。啊，神啊，今天我要做什么，我要给你讲讲，我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打开圣经，哦，原来这个圣经告诉我要这么做啊，上帝就透过圣经对我说话，我就对上帝说话，他就透过圣经对我说话，两个人就关系非常好，这种叫做很好的关系。啊，我就说，哎呀，主啊，我爱你啊，你又告诉我一个答案，哎呀，我今天又解决一个问题，哎呀，就是谢谢你给我这句话啊，很重要哈，这个就是跟上帝的这种祷告的关系。这样你每天都会很聪明，你每天都不会上当，你每天走在路上都有平安，这因为你警醒祷告，对不对？你坚持祷告。但是有几个人会回应这个呼召呢？每个基督徒都要回应他的呼召，你愿不愿意为我守望？你愿不愿意为我去祷告？你愿不愿意每天去读经，好好的去教导影响所有身边的人？你说我没空，我很忙，哎呀，但是就那么几个人在教会里，就那么几个人做虔诚的信徒，他们直到主再来那一天。好了，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坚守祷告的，坚守读经的，坚守上帝的服事的工作的，你就一定会得到赏赐。什么赏赐？来看我们说八到十二节说，拯救者赏赐圣名的恩典。如果主耶稣那天再来娶你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你每天都祷告，所以无论是行走睡着，你都在心里面想着这个情，想着你的丈夫，想着你的妻子，那你就会永远记得他。当他再来的时候，你就不会惊讶。所以当他再来的那一年，他就要把你高举。好，来看第一个，神必以圣名为大旗。当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呢，他要给所有警醒的人颁奖。啊，奖品是什么？你想得奖品吗？啊，你想得工资吗？他都准备好 ，OK。这个结构告诉我们，真正的圣名必赢得赏赐。什么样的赏赐？我们一起来看，他会赢得一个新的名字。他不但要有很多奖金，他还要得到一个新的名字，也是跟前面那个对应的耶路撒冷的名字更加好。啊，八到十节，神以他就是凭着耶和华用他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绝对不会再将你收获的五谷给其他的人了。我们在世上赚的钱全部被人夺走了，我们在世上根本就没有说你的那个食物会有自己全部都可以自己享用，你要交税，你要给孩子，你自己你吃不了多少
mortgage，
对不对？所有你所劳劳苦苦的这种五谷都会被敌人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喝你劳碌得来的酒，全部把你生产的那些产品酒都喝掉，你自己就享受不到，你永远劳劳碌碌。哎呀，生命就是劳劳碌碌，劳劳碌碌 labor， 我们永远是做 labor， 不能做主人，所以你永远吃不到多少。但是呢，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收割的人要吃。他说那个时候你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守望祷告，你就要吃，要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你要加入耶路撒冷那个真正的圣殿，那个圣殿是永远上帝居住的地方，你要在那里吃喝，并且你要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然后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这个时候你就出名了，这个时候你就真正出名，在全世界出名了。啊，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现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要成为全世界的中心，全世界要去耶路撒冷朝圣，但是今天那个地方好像很破败，就像有人去那个麦加朝圣一样，很多那个伊斯兰教徒都想去，反而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现在为什么没人去呢？就是因为它是破败。但是将来不会，将来你们从门经过，请问这个门是指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个门就是指耶稣基督弥赛亚，他说我是你的好牧人，我在你的羊群那个羊圈的前面有道门，我在那个做守门的，你必须从基督耶稣这里进去才能进到那个羊圈里面去，你不从耶稣基督进去，这个门进去你就进不去。 还要预备百姓的路。四使约翰来，他说我要安慰我的百姓，我要使一切山谷填平，把石头搬走，我要建一条 highway， 就是说不再有世上的这些磕磕碰碰了，将来上帝掌权的时候将要有一个 highway， 所有的石头不会拦住你，你就成为万民的大旗，哇，你就成为一个标杆，你就真正的真理的旗帜扬起来，全世界都要去敬畏上帝，全世界都要去跟随认识这位新郎是谁，这个皇后是谁。感谢主啊，一定要清除，一定要清除，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所有的一些邪恶全部要消灭，所有的坏人全部要消灭，他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国家。我们的子民会得到什么赏赐呢？我们在这个国家里生活，他将要给我们戴皇冠。好，我们一起来看，神必赏赐圣灵。来，我们念一下哈，看呐，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岸的女子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你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为圣灵，为耶和华的俗名，你也必称为被眷顾的，永不撇弃的臣。”不但是我们加入这个城里面的每个公民 citizen 将要得到一个名字叫做圣民 holy people holy people 啊，后面说是 redeemed 被拯救的一群人，这个城市才真正成为上帝之城。看啊，你要看清楚啊，耶和华会把他的福音宣告到地极，基督的福音将要被传到地极，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基督徒跟随我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将耶稣基督的教训教导他们，好好教他们圣经讲什么，然后把福音传到地极，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所有人都要听到福音，然后基督就会再临。他说我将来会要驾着云，带着天使天君降临在地上，审判这个世界，奖赏我的子民。哇，这个才是他要来的，你的拯救者来到了，弟兄姐妹，你的那个救恩者已经来到了，已经发生了。看哪，这里两个看哪没翻译出来，看哪，你的救主来了，看哪，他的赏赐在他那里。这个赏赐说，这个救主的赏赐，这是这个赏赐叫做工资 salary 啊。这个是工资，这个报应不要讲报应，应该讲是报酬奖金，前面是赏赐着你的基本工资，后面那个是什么，你的 reward， 就是讲是你的那个奖金。弟兄姐妹，他不但要给我们基本的工资，他要给我们什么奖金，还要为你戴上个皇冠，这个才是我们将来守住努力祷告守住得到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工价是什么，你做 labor 你必须要有工资的嘛，基本工资嘛，然后努力的加班加点，你不但要努力哦，你还要不断的额外的去寻找机会去多做事情，这样就有奖金酬劳啊，在他那里他会报答你，他不是报应你，他会给你基本工资，还给你大把的奖金，在他面前预备好了准备给你。所以弟兄姐妹，你尽到本分了没有？拿不拿得到基本工资？拿不拿得到？你去上班一天八个小时，你只能得到基本工资，对不对？弟兄姐妹，但是你要得到奖赏怎么办？奖金怎么来的？奖金怎么来的？你来到教会来服侍，你说哎呀，哎牧师，我今天来服侍，我就做好我的本分，姐我下午还有事情啊，我下午还要去见朋友，不好意思，你多给我一点事我都做不了，我没时间，我等下几点钟要走的啊，这个叫做工资。但是弟兄姐妹，你拿到报酬了吗？你拿到 reward 奖金了吗？弟兄姐妹，你们要多做一点，在上帝那里就有奖金，是不是啊？我周二我很忙，哎呀我不能来祷告会啊，不好意思，你说哎呀我要去赚钱，我今天约了一个朋友，哎你就没有了， 你甚至连基本的那个工资都拿不到了，你说你不能参加祷告会，那基本的工资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要搞清楚啊，不容易啊，被上帝奖赏你必须要付出啊，要殷勤，要努力，要加班加点，要多做一点。今天我去陪一个朋友，我怎么要想办法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我跟你聊聊聊聊到最后，我还是要说，哎，人生有什么意义啊？他说是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啊？来吧，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救主，这位创造主，好不好？哎，他就会听你讲，这个叫做讲经啊，明白了吗？你不能要辅导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找你，我很累了，我今天只传一个福音，你不行，所有人在你身边的人，你都要跟他讲。我那个时候呢，在中国的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我特别热心。我坐火车，我坐一趟火车下广州，或者坐一趟从广州回湖南，我在车上我努力传福音。我一个坐下去，我就有传十个，我又回来我又传十个，啊，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哇，有种动力给我，我就努力的赚钱，努力的赚钱，你明白了吗？所以今天我不告诉你弟兄姐妹，你不努力就得不着，你就没有办法与基督一同做王啊！你要做皇后啊，弟兄姐妹，你要嫁给主耶稣。你以后千禧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在这个地球上划分几百个国家或者上千个国家，你必须要去管一个地方的 Melo， 你必须要做一个地方的那个 King 啊，做得了吗？如果你说我每天都不祷告也不读圣经，怎么去管理这些人呢？上帝的管理，这本圣经已经有了，足够了。可是你说我圣经都没读过一遍，你就不知道怎么去管理 manager， 你知道吗？上帝会教你。其实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当官了，你知道我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只能当个班长，后来被人坑下来的。我当个什么干部都不行的，当个小组长都当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管理啊，我就很笨的。后来你知道吗？我阅读圣经，我把整本圣经研究它，我还写了一本书，啊，然后把圣经整个研究一遍，啊，写了365首歌，怎么样把上帝的道，哎呀搞通，哎，我慢慢就觉得怎么样去做教会了。教会其实不是用一种 business 的方法来做，而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做，明白了吗？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学习管理，那就好好的。这些人呢被称为圣民 Holy people， 弟兄姐妹，所有的百姓都称他，地上所有的人称他们说神圣的百姓 Holy people， 你真圣洁。然后耶和华的救赎，你是被耶和华被主耶稣救赎的那群人，你们是有救恩的，你们额头上有个标记，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有个标记十字架在你的额头上，所有人都认得，因为你有一个皇冠戴在那里，是耶稣基督给你戴上的皇冠。将来我一定会戴上皇冠，你不戴皇冠还不行，穿上白袍子。 OK， 感谢神。所以神的圣城教会被称呼一直被眷顾的，一直被管理的，一直被眷顾的，永远的赎名，你将永远不会被撇弃，你将永远不会被荒废，一直永永远远与上帝在一起，管理一个千禧年的国家，新天新地。将来这个皇帝就不是像这样现在的统治者了，今天的统治者你选了一个总统，选了一个总理，他们总是不能兑现的，他们的法律，他们上台之前的誓言都是落空的，你怎么选他，他就怎么叫你失望。你选他上去，他兑现的很有限。所以我对统治者，对这些所谓的统治者，我不信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圣洁的意义东西在里边，他们没有为你着想，他不会为着这个贫穷的人公正、公义、公平，他只为自己的这个地位，只为自己的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记住。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哈，然后告诉我们，你将要称为啊 ，his reward with him and his 叫什么 recompense accompanies him， they will be called holy people and redeemed of the Lord， 上帝的救赎的一群人，将来你们就会得到这个名字。感谢神， 所以主耶稣后来讲到世界末日，跟你讲个故事啊，主耶稣讲了一个童女的十个童女的故事比喻，马太福音25:1-13，天国是什么？ The kingdom， 上帝的 The kingdom of the God 是什么？十个童女 10 virgins， 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新郎要来了，准备好了吗？新郎要来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哇，有十个童女，其中五个怎么样？预备有，很聪明 wise， 其中五个是 foolish。 这十个童女在一起，聪明的就预备油，因为晚上呢没有油就看不见路，会摔跤。愚蠢的却一点油都没有，当天烧完当天算数。然后新郎他们在那等的时候，新郎还没来，哎呀，等了这么久了，上千年了，等了一个晚上都没顶到，怎么办呢？睡觉，大家都睡着了，打呼噜了，哎，新郎进城门了，然后那个新封官就喊叫：“喂，新郎来喽，新郎来喽，赶快起来迎接！”哎，他们都起来了，然后那十个聪明的童女就赶快点灯，因为他有油嘛，点好了灯。哇，那五个愚蠢的呢？哎呦，没油了，没油了。然后对那五个聪明的说：“能不能借点油给我们呢？”然后那五个说：“哎，不行，我们油刚刚够。”嘿，这么没爱心，给点油也不愿意哈。他说：“不行的，啊，我一定要去迎接新郎的，要不然赶不上了。你们自己去买吧，自己去买油吧。”结果那五个童女就去买油了，买了回来之后发现都不见了，所有人都走掉了。这五个聪明的童女进了这个主人的房子里面，参加那个婚礼，在那里吃很好的，享受哇那个美好的那个奖赏。哇，主人也他们在一起吃喝，在天上哇一起坐席，门就关了。然后那五个愚蠢的跑过来：“我们买到油了，主人开门让我们进去。”主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不会的，我跟你很熟的啊。”但是他告诉我：“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他们就在门外哀哭切齿，黑暗里面进不去了。来，我们一起念：“所以你们要警醒。”油代表什么？祷告呗。油代表什么？读经祷告，守住，好好，不但本分的服侍，还要加很多的勤劳。你要去抢啊，你要去找啊，你要殷勤啊，你不能偷懒的。好了，感谢神，将来神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启示录22:10-14，主耶稣再来要审判，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不义吧。你们既然不喜欢祷告，不喜欢读经，好，你们就继续跟世界上的人一起过不义的生活吧。啊，污秽的叫做污秽吧，哎呀，同流合污。哎，但是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必定会来，他要来娶他的教会，他要跟他教会履行他的婚约。赏罚，好的就有奖赏，那些不忠心的，那些不祷告的，那些不愿意持守警醒的人，他们就会得到报应。所以那洗净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城，从大门进去，不是翻墙进去，乃是从这个珍珠门进去。进去之后有生命河水，生命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生命树结的果子吃了以后长生不老，然后那个生命树的叶子可以治病，无论你在天上有什么病，在这个城市里面都可以得医治。所以他这里面是上帝来养活他们，上帝与你一起居住，你会得到王冠，你会跟他一起生活，快快乐乐，永永远远的跟上帝在一起居住，成为皇后，成为美好的尊贵的啊，他所喜悦的这些人。感谢神，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的来思想今天的功课，告诉我们耶稣再来必定要赏赐。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今生所经营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外面跟人传福音，有没有尽心尽力？有没有祷告？有没有靠着主？ 每件事情有没有好好的守望，警醒，警醒。主耶稣来到世上，每件事都警醒，他不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主耶稣那么厉害，他还要祷告，通宵祷告，禁食祷告。主耶稣知道他的肉体也会软弱，他的肉体也会受到引诱在世上，但是他却努力的祷告，没有失败，他没有犯罪，他最后成功了，他最后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完美的神。我们也可以做到，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里面有油，有圣灵，有神的话，我每天祷告就充满的力量，那个油就会点灯，永远不会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得着了，感慨来到神的面前，赏赐是你的。好，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大家来打开这个诗歌，在59首，好吧？59首。主必快来，他来的时候呢，教会要得奖赏，但是仇敌要得报应。我们一定来到神的面前啊！好，我们站起来，好吧？一起来唱这首歌。看见将来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要在你面前成为心腹，我们是其中的一员，因为我们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成员。主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预备自己警醒祷告的心，主啊，千万不要松懈下来。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要祷告，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守住这样的主日敬拜，我们要周二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要来守住守望者的身份和呼召。主啊，让我们愿意来祷告会，因为祷告会是我们与神的这种关系，他会奖赏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每天都有时间的时候，我们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找主耶稣，我们也找神的仆人。我们有任何问题说，哎呀，我今天遇到事情，我就不会害怕去找牧师找师母，因为他们可以帮到我们，也找成熟的弟兄姐妹，懂圣经的弟兄姐妹， 他们可以给我们提出很好的建议，让我们少走弯路，不要被引诱，常常警醒。主啊，感谢你在教会里面设立了先知、使徒，还有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宣教士。主啊，他们在神的家中，主啊，求你祝福他们，让他们常常成为守望者，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懒惰，不要停下来，要努力的守望，努力的祷告，不但把教会的本分做好，不要再找借口说哎呀我有什么事，乃是说主再难，哪怕我们就算是感冒了，我们身体还可以，我们就要来侍奉你，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奖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里面成为贞洁的童女，献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